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狮子与我的故事》第十集。我们会听到，在球衣和先生的训练计划之下，艾莎一步步更接近原野的真实生活，包括她的猎食技巧、同类的互动，甚至呢，她也开始谈恋爱咯。重新回到原野来进行训练，艾莎呢开始越来越适应了，所以常常是主动的离开球衣和先生好几天去跟别的公狮子相处，但是每次回来又好像会很想念球衣他们，一直不断的撒娇。艾莎的猎食技巧也越来越好，但是很特别的是，竟然我们待会会听到她还愿意跟球衣他们分享猎物哦，这对于野生的动物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感觉上艾莎就像是融合了野性跟感性，这让球衣他们更加的舍不得艾莎，可是他们也清楚的相信让艾莎回归原野是一定要的，这是艾莎应有的自由。来听球衣继续说这个故事。狮子与我第十集，回归原野。漫长的一周终于过去，我们立刻回到原来的地方，想要看看我们的艾莎，但是不止没有看到艾莎，连他的脚印也都没有看到。后来我叫他的名字之后，他没多久就出现在我们面前，从他热烈的表现不难想象他也很想念我们。他只顾对我们表示撒娇，完全不理会我们带给他的肉。我好奇地摸摸他的肚子，满满的，可见他才吃过。这是好现象，表示艾莎已经能够在食物上自立自强了，这让我和乔治都觉得很欣慰，松了一口气。我们都非常珍惜这次的团聚，艾莎除了要猎食之外，从不会让我们离开她的视线之外。现在我们对艾莎回到原野的未来更加有信心了。为了能够让艾莎更独立，我们经常带她在外面逗留一整天。有一次有只野猪到河边喝水，艾莎决定偷袭它。乔治先射了一枪，艾莎再赶紧扑过去，朝它的咽喉一咬，很快地结束它的栖息。那时候太阳正大，我指指野猪，再指指水，希望艾莎能够看得懂，我要她把这个野猪搬到水边的树荫下，这样子呢，她要守护也比较容易，才不会晒得头昏了。艾莎看了看我的手势，然后呢，却是把野猪拖到河里去了。艾莎就这样让她的猎物整整在水里泡了两个小时，一直到我们要走了，才把野猪拖回我们的身边。而从此以后呢，只要是在河边猎杀的动物，艾莎就会把它们拖往河里去玩弄一番。对于她这种古怪的行径，我真的是只能解释成她当初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原本是要他到河边的树荫下能够遮荫乘凉，守护他的猎物，但是呢，他却以为猎食完动物之后就要拖到水里去玩耍一番，好像是一种完成的仪式呢。有一天清晨，我们正要去散步，艾莎忽然闻了闻风向，然后自顾自地走开，丝毫不理会我们。不久，远处就传来了狮子的叫声，一整天都看不到它的踪影。只有在黄昏的时候，我们才听到艾莎和另一只狮子的叫声混在一起。一直到了第五天，早上的时候，艾莎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吃饱后就跑到我的床上睡，还不要我们打扰他呢。趁他睡着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腿弯处有咬伤和爪痕，于是我替他上药，他醒过来还撒娇地抱住我，吸吮我的手指头呢。下午艾莎他不肯陪我们去散步，天一黑又不见踪影，两个钟头后有只狮子在远处呼唤他。艾莎先是在营区附近回应，但后来艾莎越走越远，甚至听不到她的声音了。我想艾莎已经能够照顾自己，所以我们决定隔天一早就拔营。这次分别已经不像上次那样让我们很难受了。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再回到原地，可怜的艾莎正顶着大太阳在猎水牛，她一定是饿坏了。看到我们，她好开心，吃光了我们带来的肉。我也注意到她的身上有新的伤口，而旧伤口也应该要换药了。往后的三天，艾莎几乎是竭尽所能的吃，仿佛好像要把前几天没吃到的全给补回来。一天晚上，有只狮子在叫唤艾莎，而艾莎一离开就是两天。我们曾经顺着脚印去找她，一直来到岩石边都没有发现她的踪影，后来才看到她不吭声地躲在灌木丛里，大概她不希望我们打扰她。摸摸抱抱她之后，我和乔治只好逝去地走开了。当天晚上，我们听到一只公狮的吼声，还伴杂着一群猎狗的叫声。艾莎则在营地附近回应，看来她已经学会不要在公狮用餐的时候打扰了。以后三天，艾莎都在外面，不过她每天晚上都会回来跟我们撒撒娇，又摸又抱，似乎要弥补她白天对我们的忽视呢。一天早上散步完毕之后，我们正想找个地方用餐，艾莎突然竖起耳朵，接着就转身走进岸边的石缝，消失在草丛了。没过多久，地动山摇的，我以为是象群来了。五分钟之后又传来隆隆巨响，我还没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乔治已经钻进石缝里找艾莎，我想阻止他已经来不及了。
哎，快来，
那是乔治的声音，这声音让我血液紧绷，心脏几乎要停止跳动。循着他的声音，我穿过了树丛来到岸边，我简直无法相信我所看到的。在河水激流中，艾莎正骑在一头公水牛身上，艾莎从各个角度攻击他。当艾莎攻向他后腿间最弱的地方的时候，乔治适时地补上一枪，这样能够减轻那头公水牛的痛苦。园丁老鲁在这个时候也涉水向公水牛走去。老鲁是一个回教徒，非常喜欢吃肉，但依照他们的规定， 他如果不能在水牛断气之前割断他的喉管，就不能吃他的肉，所以他现在要赶过去，就是为公牛割断喉管。艾莎看到老鲁走来，以为要抢他的猎物，紧张的连耳朵都变成平的，还发出示威性的低吼。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老鲁呢完全发挥了大无畏的精神，他就踏着大步伐向艾莎走去，一面挥手，一面高声地喊着：“
呜呜呜！”
让我们讶异的是，艾莎最后居然听了老鲁的话，乖乖地骑在水牛身上，让老鲁完成他的工作。在今天的故事中，我们听到艾莎好像又更长大了一点咯，她更加的学会猎食的技巧，但是很特别的是，她也一直维持着跟裘伊、乔治，甚至是从小陪她一起玩到大的园丁老鲁之间的情感。狮子与我的故事，这个主角艾莎虽然在人类的世界中长大，但是还是保有狮子的尊严。所以我们曾经提到过，当这个裘伊把这个故事披露之后呢，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哦，所以受到了世界上很多的读者的喜爱，甚至还翻拍成了电影，大家一起为这个野生动物的生存权来祝福跟保护。也许一般人都认为人跟野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在艾莎的故事中，我们却看到艾莎跨过了这道樊篱，在人的世界里，她维护自己的诗言，有她的野性，但是在狮子的世界里，她却不放弃对裘伊还有她的先生还有老鲁他们一家人的信任。从艾莎身上似乎有一种爱跟包容，这似乎让身为万物之灵的我们都觉得有点羞愧，不如艾莎呢。这个礼拜狮子与我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下个礼拜的故事呢，我们会听到我们不是说到艾莎谈恋爱了吗？所以呢，下礼拜我们就会听到艾莎怀孕了，甚至她的小 baby 出生了。而艾莎回到原野里头，她传承了生命，而这些小小生命的出生又会为她回归原野的生活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挑战呢？下个礼拜再继续来听狮子与我的故事咯。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睡觉了，晚安。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制播。Thank you.